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大家能够领会这句话吧？他是怎么替我们死？他是为我们尝了第二次死灭亡的苦，尝够了，我把这苦杯喝尽了，我已经加倍的受罚，所以我有权，看见吧，他说我有权的取回来。两个权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这里一个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啊，这句话它如何证明呢？我们知道啊，我们通常有个错误的认识，认为耶稣遇见坏人呐、啊，遇害了，倒霉了，所谓啊，不是。耶稣基督多次在别人要害他的时候，他躲得开的，他不一定要他们抓住他的，是吧？就在这一次克西马尼园，他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呢，你们注意到吧？请看约翰福音，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啊，这些暴徒来抓他。他们回答说：“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“我就是”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耶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倒的？这里圣经没有说，我怀什么告诉我，就是那个天使加添他力量的那个天使，就在他和那暴徒当中走过去，一闪看见他们暴徒啊，看见那个荣光啊，倒下去。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倒下去呢？就让他们知道没有人夺耶稣的命去，耶稣要逃脱，这个是个机会啊，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赶快走啊，他不走，他还站在那里。他们爬起来了，因为那个天使啊，一刹那间呢、啊、显现，后来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他们爬起来，就是一切还是照常吧，我们还是抓他吧。他们就再到前来，耶稣再问他们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找拿撒勒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”那你看啊，耶稣他是有意让他们抓的，自投罗网，因为我有权舍我的命，我是这么舍的，不是你夺我的命啊。这是一个证据。还有一个证据啊，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一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，就对门徒说：“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 将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子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注意啊，害他的人设阴谋要抓他，而且后边告诉我们的犹大，请看十四节，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注意前面他们打的主意啊，就说不在节的日子恐怕民间生乱，这就表明是要等了过节之后，对不对？因为就2天就过节了，祭司很忙啊，这一天杀羔羊啊，杀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啊几十万上百万都是来过逾越节的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这个把这个风俗啊已经有点改变了，原来的风俗是每一家人自己杀这个羔羊，但到了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羔羊都是在那个圣殿那个院子里杀的，很多利未人很多祭司啊忙得不得了，要什么时候开始太阳一落山才开始杀啊，这个是13正月13开始杀，一直杀到14。那么14那个时候呢就吃了，就说这一天呢这个祭司特别忙，所以这个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他们过节忙，还有一个就怕民间生乱，人太多了，你抓了耶稣他们这个引起民愤啊，那就祭司就怕，所以他们就给这个犹大这个30块钱的时候说，犹大你要等了过节以后啊把它交给我们，肯定是这么说的。可是耶稣已经说了，不是什么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而且我这个真的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正月14被杀。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逾越节羔羊呢？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你们既是无教的一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基督这个真的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正月14，只是他们杀那个羔羊的时候，这个真的羔羊耶稣要被杀，故此耶稣他为了让人人都看出来他始终不是处于被动的，而是一直是主动的，所以他能够叫自己 一定在正月十四号被杀。所以这些祭司长打算过了节再拿耶稣，耶稣说不行，你们必须现在就抓我。那怎么促成这件事呢？有办法，这个你们记得吗？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记载，约翰十三章他洗过脚了，已经设立圣餐礼了，好了，该他被杀的时候，促使按期执行。所以请看约翰十三章第二十七节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那耶稣说这句话之前呢，耶稣啊先呢透露他自己要被出卖，是吧？二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伤，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抗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好，我们这个就不要读了。他先呢说这么一句话，犹大听了怎么样？心里蹦蹦跳，对不对？犹大紧张起来了。好，他这个当机立断，坏了，耶稣知道了，他一定趁早溜了。因为耶稣多次啊是能够脱险的，不让人害到他的，所以他想坏了，我必须现在想办法通知祭司长，今天晚上要动手。这个犹大已经在那里动脑筋了。好，耶稣看时机成熟，犹大你该做的事去做吧。他说这句话别人没听懂啊，他就明明说有人因为啊，这个二十八节啊，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犹大说这个话，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说你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，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。哎，你看耶稣啊还是很照顾犹大的啊，还给他留点面子，没有当众揭穿他这个面子啊，没有开个控诉会，是吧？让大家来狠狠地谴责他，没有。因为什么？耶稣要促成自己正月十四被杀，所以耶稣说犹大你去，他就去了，就通知那些祭司说坏了坏了，我的夫子已经晓得了，你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，否则我没有责任了。哎，就是在过了节你再想抓他抓不到了，我这个三十块钱也不退给你了，你要抓就现在抓。哦，这些祭司一考虑，好，现在就抓。他们把杀那个 小羔羊的工作放下来去杀那个真的羔羊去，即使自己出动啊，叫很多暴徒一起点起火把到克西马尼亚去。所以耶稣还是稳操主动权，你们说过了节不行，我要正月十四被杀，一定准时舍命。再次说明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舍了，也有权取回来。我们再研究一个问题啊，还是回到出埃及记34章，那里有三个不同的可以说罪吧。第七节说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说三样东西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呢？你不说三样，说一样也差不多了，赦免罪恶就行了，是吧？罪恶就是过犯，罪孽也是罪恶，你何必说三样呢？那么按照圣经的教训，我们犯的罪是分三的，请看利未记4章，利未记四章我们读13节吧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。这个叫做误犯的罪，本来不知道这个是罪，后来才知道。那么我们有没有误犯的罪啊？有，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犯的两个，一个是拜偶像，我们信主之前都拜过偶像，拜偶像的时候以为是积德了，是吧？功德功德嘛，多烧香就多积德嘛，好事啊。看读了圣经，十条诫命告诉我们拜偶像是犯罪，哦，我们懂了，我们就悔改了，我们求主赦免，这叫做误犯。还有一个就是安息日，这过去我们不晓得，后来看了十条诫命，我们晓得，哎呀，过去我半辈子都在犯主的安息上，我现在悔改。那么我们这些误犯的罪也需要耶稣为我们流血。你看是要献祭吗？这个祭是为误犯的罪。好了，第六章请看，这个一种罪呢就不是误犯的了。这个人知道是犯罪吗？怎么呢？这都是出于贪心呢， 偷啊抢啊这些事情。第六章第二节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者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些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 或是人教父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这是又是一种罪。我们不能说是明知故犯啊，我们就能说是出于肉体的软弱，一时犯了罪了。我们认识以后呢，我们就悔改，我们还要退赔，还要加上利息五分之一。那么认罪悔改之后，还要献一只羊，一个公绵羊。所以这个呢，也分好几等啊。这个，这是一种叫做出于肉体的软弱犯的罪。第三种呢是第五章，这个第五章的罪啊，他说第一节，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。什么罪？包庇坏人的罪，与别人的罪恶有份。这里说发誓啊，第一节说听见发誓的声音，小字说，或作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这个指着他们法庭上找证人来开庭审判一个罪人，找什么人做证？你看见他干过的坏事没有？你明明看见，你不肯讲，你是包庇他。你既然包庇他，那你是与他的罪有份，就这意思。这是第三种罪，别人犯的罪我沾上边了。那么有的教友呢问过啊，这样的罪我们常犯啊。有一个姐妹说，我的丈夫啊，他弄来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，给我花了，我只好拿来花，我是不是与他的罪有份呢？我看逃不了这个责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有时候叫我们很为难，我们应该劝别人呢不要这样做。那么这就是三等可赦之罪。那么一种不可赦之罪呢，记在民数记十五章。三种可赦之罪，第一个是不可赦，这不可赦的呢，在民数记十五章就是这么说，第三十节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协助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。那么这个善感行事原文的字眼呢，是手举的高高的，意思我犯罪，你们大家看啊，我在犯罪了啊，看上帝怎么处理我，就是很傲慢的这种态度，这是不可赦的。这个记在下面，就是一个人在旷野啊，在安息日捡柴，后来被上帝判处死刑了。他这个人就是犯了这个善感行事，明明你吃的玛拿是上帝给你的，上帝已经规定你安息日早一日烧好了，用不着生火，你就是说想生火，那么你偷偷地在帐篷里点火，你不要出去啊。他出去捡柴，大摇大摆地出来说，你们大家看了，我在安息日捡柴啊，上帝的诫命我瞧不起，看看怎么办我啊！这就是不可赦的罪啊！所以有人就说要守安息日难呐，守不好要用石头打死啊。
所以他是这么个逻辑，守不好要用石头打死，所以干脆不守。我们应该注意到啊，根据圣经的教训，第一条一直到第七条，前七条诫命 干犯的人都要处以死刑的，都是要用石头打死的。利未记二十章第二节说，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勒底，总要治死他，本地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利未记二十章说，有一个人呢亵渎上帝的名啊，结果呢在二十四章十五节说，凡咒诅上帝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。这一条诫命你看能不能守啊？你要守不好要用石头打死的呀。所以呀、啊，现在呢有人说你守不好干脆就不守，这是一种歪理。正当的认识就说，上帝既然用死刑来处置一切违反第一到第七条诫命的人，这说明上帝非常重视他的诫命，我们更应该严肃地遵守，包括第四条诫命。我们在上面说过，上帝的诚实和他的慈爱本来是矛盾的，可是在十字架上，在耶稣身上，这个矛盾的统一了，也就是解决了。因为我们的罪放在耶稣身上，上帝呢就可以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耶稣因为我们的罪在他身上就是有罪的，故此圣经所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那么耶稣就必须为我们死。可见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就是说耶稣是被犹太人害的。从人的观点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在上帝看来，耶稣是被我们害的，被你我害的。因为我们如果不犯罪，那么耶稣就不需要死了。可见耶稣的钉十字架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实际上是我们害死他了。我们跪在十字架面前就应该有这种认识，我们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是我们的罪使他丧命，使他流血，而且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跪在十字架前仰望为我们牺牲的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罪所害的，我们从今以后一辈子都是属你的了，你要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，你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你活。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